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可以聚集在他的脚前。很开心每一个主日能够来到这里，与众弟兄姊妹一起，一方面来聆听主自己的话语，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那么我们今天又来看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请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把他圣经打开，我们会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念到56节。对不起，到66节。我们请弟兄把经文打上来，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66节。或者我开始念吧，你们听吧。如果你有圣经的，你也可以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邦里的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制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惶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又给你生一个儿子，你又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有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又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就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就悖逆的人转从异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院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比哑巴不能说话，知道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直至他出来了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扫事，竟成了哑巴。他公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又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又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处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全境，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犹孕6个月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引入我耳，我妇女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了如此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能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上了，他就有权势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少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扫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牌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好，我们圣经暂且先读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再次赐给我们有机会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到如今还能够有生命气息存留，可以来敬拜纪念你，也可以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恭敬地将你自己的话语打开，主啊，我们求主你亲自透过您自己的话，主啊，你来借着圣灵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所记载下来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从中，对吧，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通过您自己的话语，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通过您自己的话语也能够更多的认识到，主啊，你在历史历代实在兴起许许多多，主啊，你自己的见证人来见证，主啊，你是何等的信实，你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手中，求圣灵你来向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说话。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这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晚上，然后我参加了在 Winwoodsville 的家庭查经聚会，然后我们就这次我们就开始来查路加福音，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路加福音第一段。那么这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路加福音在我信主这么些年来，其实我读过很多遍了，可是每一次读路加福音呢，好像都觉得这段非常熟悉。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啊，讲到预言的施洗约翰的出生，然后也讲到说预言着主耶稣要要这个童女玛利亚身上，那也圣灵又感孕他，我们就觉得这段经文好像没有什么。然后呢，在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参加在 Castle Hill 的家庭聚会，我们查到马太福音第14章，马太福音第14章里面讲到施洗约翰的死。哎呀，当时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交通，就感觉说，哎呀，这个施洗约翰，有很多弟兄姊妹为施洗约翰抱不平，觉得说这么一个伟大的先知，神这么实验的一个先知，为主耶稣开路，他怎么就这样孤孤单单的死在监狱当中？哎呀，当这两个经文结合在一起， 我以前读路加福音，我没有注意到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可是当这两次查经聚会呢，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对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突然间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会告诉你说，我们的个人读经非常的重要，灵修生活非常的重要，你自己在家里又读圣经又祷告，当然你也要参加这个主日的聚会来听信息，那么最好你能够有机会也参加家庭的查经聚会。有人这样形容，他说你自己读圣经呢，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吃快餐一样的，很多人可能一下子就忽略吃了就过去了，然后你主日来听到就好像吃正餐一样的。但是他说呢，你参加家庭的查经聚会呢，好像聚餐一样的，哎呀，弟兄姊妹中聚集在一起，在主面前好像享受爱的筵席一样，就非常的丰富。那天我在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被这个伊丽莎白给吸引住了。以前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姊妹呢？但是那天我在查经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被这个姊妹给吸引住了。我再仔细来读，我就发现在这姊妹身上实在是有很多很多的闪光点，是我以前被忽略掉了。但是很感谢主，当我来看到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就觉得哎呀，自己为什么读圣经不是那么的认真，不是那么的仔细。但是很感谢主，因为参加聚会在聚会当中能够重新被主提醒来看这段的圣经。所以我很盼望，其实我也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参加家庭聚会。你参加查经聚会呢，会让你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的。那么我想我们接下来就今天借着这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个伊丽莎白。在这段经文的开篇里面就讲到说，伊丽莎白是亚伦的后裔。在圣经里面，后来我就去查，在圣经里面呢，新约里面呢提到这个伊丽莎白这个名词呢，只有在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个撒加利亚的妻子，再也没有其他人名叫伊丽莎白了。那么在旧约里面呢，还有一个人也叫伊丽莎白，但是呢他名字不是叫伊丽莎白，是叫伊丽巴莎，乃是谁呢，就是亚伦的妻子。那么他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的，在旧约里面呢，伊丽巴莎是希伯来文，那么在新约里面伊丽莎白乃是希腊文，那他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誓言神是我的誓言。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他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亚伦的后裔的。讲到说他是一个大祭司的后人，讲到他的出生是非常的尊贵，因为我们知道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第一个大祭司，所以他的后人呢是有那个纯正的一个祭司的血统。讲到他的身份，讲到他的这个地位，那是一个大祭司的后人。那么第六节非常重要，讲到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我们知道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个地上呢没有一个人的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义人都没有。那这里为什么会讲到说他是一个义人呢？我们知道在这里的义人呢，他下面有解释他说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世代，神对或者说人对一个人的最高的一个品性的评价，就是说他乃是个义人。就好比什么呢，在好比在那个挪亚那个时代，当所有的人都败坏他们的行为的时候，挪亚在神面前行义，挪亚在神面前在那个时代被称为一个完全人，所以神当然他是一个义人。所以这个义呢，才是讲到一个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的一个行为来说的。当然呢，有人会说呢这个好像你看圣经上面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他的算为他的义了，所以来辩称行为跟一个人的无关紧要。其实神说我们心信称义，只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称义的地位。但是呢，既然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蒙召呢，就应当有一个与蒙召的这个恩相称的一个生活。所以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这个行为非常重要。 那么这里面还讲到说他是个义人呢，乃是讲到特别讲到说他是遵行了主的一切的诫命礼仪。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呢，同样有一个人他也是这样子，那就是保罗啊。保罗在他在圣经里面说，他说就着热心来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着律法的义来说呢，他是无可指责的，无可指责的。那我那天呢，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在想，哇，我怎么以前就没有注意到啊，伊丽莎白跟撒加利亚他们在神面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第七节，哎呀非常厉害，第七节说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当我们听到一个妇人不能够生育，我们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我们会有很多，因为科学会告诉你啊，因为现在环境的缘故，因为什么污染了，因为种种的原因导致，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了。但是你要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一个妇人如果不能够生育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甚至有在约伯记里面有一句非常啊非常的啊严重的话，约伯记十五章里面他说呢，那不敬虔的就没有生育，不敬虔的没有生育。那么在以色列人的百姓们当中呢，一个妇人不能够生育呢，就代表是他的一个羞耻，因为后来这个撒加伊丽莎白他自己也说了，主在眷顾我的日子，你这样看待我，又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你知道当拉结怀孕生子的时候，他也说同样的话，哎，说同样的话。所以你知道吗，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不能够生孩子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情。甚至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认为有七类人他们是被排除在神的恩典以外的，其中有一类，第一类就是一个人不能够娶妻，或者说他有的妻室，但是呢却不能够有后裔，有这个孩子。所以在当时来说啊，不能够有孩子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呢，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突然间一震，在那样的世代里面，伊丽莎白没有孩子，但是呢她竟然可以跟她的丈夫，可以跟撒加利亚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弟兄姊妹们想想看，这个实在是太艰难了。他们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在旷野里面，他们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们就抱怨神，他们一次一次的抱怨神，带来了神一次一次的管教。可是这里有这么一对夫妻，在人看来好像他们不敬虔，因为他们没有孩子，在人看来他们被排除在神的恩典以外，在人看来这是一个羞耻的家庭。可是呢，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妇人，她却能够愿意在神面前存完全的心，就是律法来说她是无可指责的，在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第七节的后半部分他说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年纪老迈了不能够生孩子，也就是说他一辈子在这样的一个，在人的这种可能在讥笑当中，在人的这种看低的这种观景当中，他持守他的纯正，他一直的敬畏主，他一直的来彰显他那因认识神而有的这个义。我觉得这个当我看见这里的时候啊，我真的被震住了。我扪心自问，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是你和我的话，我们会这样子吗？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百姓那样子，我们就抱怨神，我们就抱怨神呢？你记不记得那个在约伯记里面，当约伯受到撒旦攻击的时候，约伯的太太怎样讲他呢？你弃掉你的神，你死掉吧，对不对？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但是我们在这里没有看见伊丽莎白这样子讲，反而是在他在神面前存完全敬畏的心。整本的圣经对伊丽莎白的记载真的非常的少，但是你从这一点点的经文，你是能看见他身上有着非常宝贵的特质。有怎样一个宝贵的特质呢？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因以自己的这种环境和领导然后呢而埋怨神。换句话说，在他的心里面，他完全相信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因为你想想看，这里讲到说他已经年纪老迈了，也就是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到年老这几十年时间，他可能一直到盼望着什么时候神能够除去他的羞辱，什么时候神能够在他身上彰显他自己的大能，什么时候让他能够有一个孩子，可能都是一直在这样等候当。但是呢，你知道吗，一年一年过去了，年纪已经老迈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神的信靠，他仍然相信神所做的不会错，他仍然相信凡事的领导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当我们那一次在查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施洗约翰的死的时候呢，我心里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之所以有人神能够在这个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的家里面兴起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先知施洗约翰，因为主耶稣都亲自为他做见证，主耶稣为他做见证，他都还故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神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伟大先知放在这个家里面，跟这个家里这个父母近前的父母有着绝对的关系，有绝对关系。我们有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能不能进前呢，往往会看出他如果主祝福我，我就进前主给我一切顺利平安怎么样，然后我就跟随主。不是这样子的，伊丽莎白跟撒加利亚不是这样子的。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说呢，你们不要因为行恶受苦，反而要因为行善受苦。如果你们能够因为行善受苦的话，在这主面前是非常宝贵的我就看见了，在伊丽莎白跟这个撒加利亚身上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就讲到说，撒加利亚他就到了按着神的班，按照这个班次进到神面前去烧香。当然我想如果讲到这个伊丽莎白，其实撒加利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吗，在当时的情况在当时就是历史背景下面，祭司其实有非常多的，祭司有非常多的，可能有1万或者2万人，他们其实并不是每一天都有机会来到圣殿当中来服侍神的。可能在一年的3个重要的节期，比如说逾越节这个五旬节、祝棚节，他们会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很多人都这个要上去服侍，因为以色列这个百姓他们从各地来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但平时呢，他们我们看如果看历代志的话，你就知道说他们会把它分成24班然后呢去轮班。轮班呢，不但有轮班呢，然后呢还有抽签我们知道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抽签。你看到没有，当撒加利亚去抽签进去的，然后呢天使向他显现，然后跟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哇，这个下面跟他讲的孩子他又在主面前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被圣灵充满，他又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心智，行在主面前，就维护的心转向儿女，就拜你的悖逆的人转成义人的智慧。哇，讲得非常多。撒加利亚后来怎么说呢，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凭什么知道这事呢？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天使就说了，你看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告诉你，到时候这话必应也，只是因你不信呢，你必哑巴不能说话。我当那次在那个问我室友查经的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真的神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觉得圣经太宝贵了，我觉得圣经太宝贵了。为什么觉得太宝贵了？你看前面刚开始讲到撒加利亚是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存完全心的人，但是呢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其实也会有不信的时候，不信的时候这个让我好像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安慰了。我记得有一次听那个丁弟兄讲故事讲故事，他就说那个有些弟兄姊妹进来问他丁弟兄你每次都是讲你得胜的经历，你也讲讲你失败的经历好不好，你讲讲你失败的故事。那丁弟兄就说奇怪了，得胜的经历不要听，要听失败的经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光听一个人有得胜的经历你感觉这个人太完美了，他太爱主了，他太属灵了，这样的人怎么样，我跟他没法比，是吧？因为他是特殊材料造的，跟我不一样，我这个人就是这么软弱，我这个人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么的失败，所以我跟他没法比，这样没法比那怎么样呢？ 那我就不要比了，我就破罐子破摔了，对不对？因为我反正跟比不上他嘛，也效法不来。所以弟弟就说，他说哎呀，为什么要听这个？哎，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哇，撒迦利亚这样的一个祭司，天使都向他行，你看他好不容易，有可能啊，极有可能啊，他可能一辈子才有这么一次机会进到这个啊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个里面去烧香啊，啊去烧香去干这个事情啊，啊你看应该很开心对吧？你看这么大的机会难得，但是呢，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竟然还有不幸的时候呢，所以我就想起的圣经上面说了，你看他说以利亚跟我们是有相同性情的人，你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呼风唤雨，啊杀了耶洗别这么多的先知。对不对？那么的得胜，使以色列的百姓在那一天认识到说，哦，只有耶和华是神，巴力不是。那么的得胜，你看我们后来知道他也软弱了。后来当耶洗别说，啊，我若不杀他了，愿神明重重降罚于我以后呢，然后他怎么样？他就跑了，他就在罗城树上面求死啊。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跟我们是有相同性情的。所以我刚才讲到说，我觉得圣经非常的宝贵，因为他将这么一个属灵的伟人放在我们面前，他也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他们也有一些人性的弱点在里面，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哦，这就让我们可以看见说，啊，其实圣经里面神再重用的仆人，其实他们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他们不是完人。圣经写下来，其实我们读经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说圣经里面的一些知识，更要知道圣经里面的这些写下这段经文的含义是什么，然后呢，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怎样的一个指导意义？所以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来看，那么当这样子那个因为这个撒迦利亚呢，他因着有点的不幸以后呢，然后他就变成哑巴了，不能说话了。他公子的日子满了以后呢，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前面讲到说伊丽莎白她是一个异能，这是她的一个特质，就是在她的行为上面她遵循律法的律例典章无可指摘。这里面讲到说她怀孕了，然后呢隐藏了五个月。我知道啊，在我们啊跟现在不同啊，在以前啊我们那个啊家乡里的老人家，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这样子啊，也就是一个人结婚了，然后她怀孕了呢，她总是怕别人知道，对不对？怕别人知道，然后到最后实在是藏不住了，然后啊查了才知道。现在不同了，现在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哎怀孕哎高兴得不得了，到处跟人讲我怀孕了，发朋友圈，对吧？现在有微信，哦，怀孕了怎样怎样是吧，生怕人家不知道，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祝福了，感谢主，哎呀怎样怎样，对不对？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怀孕呢头三个月呢啊是一个很危险一个不稳定嘛，尤其是像撒迦利亚这样，那这个不是那个伊丽莎白这样的怀孕的三个月高龄怀孕，对不对？哎呀这么年纪老迈的，就是说在人看来已经是不可能生孩子的时候了，突然间怀孕了。然后呢如果他正圣经如果说哎呀隐藏了三个月呢，我就觉得这个情有可原，因为他可能怕不知道这个保得住保不住，对不对？可能怕保不住了出去他给人家知道笑话，对吧？没有，五个月。弟兄姊妹们，这个五个月这一句话了，其实里面讲到很多的含义。为什么讲到很多的含义呢？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入到里面去看看，假设我们就是那个伊丽莎白，生活在那样的年代，一辈子被人家瞧不起，而且呢他这个不能生育呢远近闻名。怎么远近闻名呢？36节，当那个加百列向玛利亚报喜的时候呢，对他说什么样呢？况且你的那个亲戚啊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不能生育的，远近闻名。你知道那个拿撒勒啊跟这个跟那个什么啊犹大上帝啊其实蛮远的，玛利亚到他那里起码得找4-5天，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远近闻名，大家都知道这个伊丽莎白不能够生育的。换了你和我会怎么样呢？ 我们肯定是什么呀？三个月过，哎呀，稳定了，赶紧出去让大家知道，对不对？在那些曾经讥笑过我的人面前怎么样？挺起肚子，是不是？在应该是街上面招摇过市才对嘛？你以前不是羞辱我不能生育嘛？说我不进钱嘛？对不对？你看现在呢，肚子给你看，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可能进入久一点，可能不大会啊，就知道，哎呀，那还是不要这样子啊。但是你看到没有，耶利撒白这一生几十年的时间，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屈辱底下，他有了这个神的祝福药，他能够隐藏五个月，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神面前呢，他的这个祭钱呢，不是表面上的做外，不是外面的这种行为，啊，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的，乃是他的里面真心的敬畏主，他在主面前呢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有个隐藏的生活，因为他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才能够有外面的这种哦美好的灵性的彰显。你知道，在当我们提到说不能够生育啊，请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啊，不是想到说你现在不能生育啊，那就是这样的，不一样的啊。在以色列百姓在旧约里面讲到不能够生育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那我在我们今天新约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恩典时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不是生活在犹太人的那个传统底下的。其实呢，在我们新约就是讲到说，你看伊丽莎白她遵循的律例典章告诉我们什么呢？她不能够没有孩子，说明呢凡行律法的在律法底下了，并不能够带来生命，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生命。可是我们今天呢不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信主以后，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主生命，我们有了主的生命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生像那个神在那个创世纪对马对那个亚当说的那样，你们有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生命传承出去？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信主几十年了，他满了主自己的生命，满了主自己的恩典，但是他就不能够将这个生命传递出去，他就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他就不能够生养这个属灵的孩子。其实呢，在神面前，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这就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这就是对应的伊丽莎白那个时候不能生育，在神面前，在天使面前，在撒旦魔鬼面前，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不要做一个不能够生育的人了，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的大能已经护庇着我们。我们得死，保罗说我们得死不得死，总要啊传福音啊。那伊丽莎白隐藏的五个月，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如果说一个人不是在主面前一个很深的学习，是很难沉得住气的。所以他有一个在主面前有一个隐藏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呢，伊丽莎白有一个宝贵的信心。为什么讲她有一个宝贵的信心呢？你看她的信心跟这个撒加利亚不同，撒加利亚亲自听见天使向他说话，尚且有疑惑，她的信心呢，甚至比玛利亚呢更加的艰难。玛利亚呢，你看到没有？天使向他说话了，向他说话。她从哪里来？她只能通过她的丈夫比手画打手势告诉她，她以后要生孩子怎么样，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她如果真的要找这些啊信心属灵的伟人的话，她要往前面去找，找很久啊。她要找谁呢？啊，撒拉，对吧？要找很久哦，哈拿。你知道那撒拉呀，她的信心呢比撒拉更宝贵，对吧？当神这个像这个亚伯拉说的时候，撒拉听见了，哎呀，我已经年纪老迈了，我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他信不来，对吧？所以他伊丽莎白他往前找了，只能去前面找。但是所以我们看见说伊丽莎白呢，他在这里嘛，他丈夫像可能是低头啊手打手势以后呢，他就信了，他甚至呢能够帮助这个玛利亚。你知道吗？当玛利亚听到天使向他说，哎呀，圣灵的大又在你又感孕你啊，你要这个怀孕生孩子，又称为神的儿子，哇，那个当时的玛利亚可以说是非常惊惶失措。因为这个如果我们懂一点历史背景的话，你就会很能够理解一个 未婚的女子已经许配了，如果有身孕的话呢，按照律法呢是可以被人用石头打死的。那你看到没有，当天使向他说的这样说的时候呢，他很惊慌。天使愿这个伊丽莎白来鼓励他，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乃称为不能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你看到没有，天使甚至用这个来帮助玛利亚。所以接下来玛利亚怎么说呢？因为他有六个月了，上帝也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你看到没有，玛利亚一定很熟悉这个伊丽莎白的。当天使这样讲的时候，他就马上说了，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而这个顺序很重要啊，天使讲完他就这样子说。也就是说，玛利亚对这个伊丽莎白的信心也好，这个人品也好，有很深的认识。所以呢，当他这样讲了以后呢，觉得玛利亚这个觉得伊丽莎白都能够怀孕啊，觉得天使这样讲了以后，然后他就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玛利亚就马上起身了，急忙往上帝里去，来到犹大一座城，进到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哎呀，这段故事很美啊。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因我耳，我妇女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有应验。好，我是第一次，就是当我在查经聚会的时候，我突然间看见说，原来这伊丽莎白呢，不仅仅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女子，她不仅仅是一个敬重圣父丈夫的一个妻子啊。你知道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她还是一个先知啊，对吧？她还是个先知，她不但是一个先知，她也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位承认主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的。甚至呢，当这个主耶稣还没降生，他说，你看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他是第一位认出，甚至还没见到人，听到的声音他认出这是一个弥赛亚啊，太宝贵了，太奇妙了啊！他认出玛利亚所怀的胎是那救主，是弥赛亚。以至于因着他的这样的预言，下面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一个玛利亚的尊主树。所以我们能看见这个伊丽莎白，她生命成熟透亮以后呢，她真的是能够满了这种生命的供给，能够供应给这个玛利亚，能够帮助到接触到的这些她的周围的人。其实这个真的是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效法的一个对象。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今天跟谁主了，我们可能很多年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供给到人？我们是不是能够帮助在灰心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让把他们扶持起来？你看到没有，玛利亚听到他这句话，然后玛利亚怎么样，他就唱了，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哎呀，他可能从那听到天使向他说他要怀孕的时候呢，去完这个犹大三地的路上呢，可能还忐忑不安的，到底这个伊丽莎白有没有怀孕，到底会是怎么样呢？可是你看到没有，当他见到伊丽莎白向他所发的预言以后呢，他玛利亚完全已经没有疑惑了，他的信心被带到一个高度，以至于写出一个这么美的诗篇，这么伟大的诗篇啊，我的心尊主为大，我宁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伊丽莎白她身上给我们看见，她是一个生命成熟到是能够供给别人，是能够建立别人，然后呢她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第一个承认弥赛亚的先知，第一个承认就是那个认出玛利亚所怀的就是那个弥赛亚。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当玛利亚 念完这个诗篇以后呢，在第五十六节里面啊，五十六节很短的一句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啊，什么意思呢？你看啊，从伊丽莎白怀孕六个月，玛利亚来到她家里面，然后呢，玛利亚在她家里面住了整整三个月，也就是说呢，差不多呢，玛利亚在她家里住到伊丽莎白生孩子为止，对不对？九个月时间嘛，对吧？生孩子为止。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美的诗篇，讲到说，你看看他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对吧？好比这个贵重的油就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实在知道呢，常常会看见说，你要看一个人啊，属不属灵呐、啊？你光在这个聚会当中看还不行的。礼拜天来到教会当中，哎呀，大家都感觉都很属灵啊，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来到会所门口就开始挂果子，对吧？各种果子往身上挂啊，温柔啊，这个啊，仁爱呀，和平啊，什么都有，对吧？但是呢，你要看一个人呢，真属灵不属灵呢、啊？你真的要看看他的家是不是能够住的啊？如果他的家能够住的话啊，那真不简单。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家里面呢。不住没关系，一住了就出问题啊！有的是不要说住了，你去都不能去的，你去的话就出问题，因为去的话就发现跟他在外面呢所表现的可能不同。但是你看到没有，玛利亚可以在伊丽莎白家里面住了整整三个月。这里不仅仅讲到说他的家是可以开放的，是可以接待圣徒的，是可以供给的，另外一方面呢，在他的家中呢，我们也看见圣经上面说，你客有一位的款待。你怎么知道客有一位款待呢？你怎么知道这个伊丽莎白会款待玛利亚呢？你想想看，如果你到一个家里面去，那个客人都不款待你，都天天给你脸色看的话，你会在他家里待三个月不？不会吧，对吧？待两天你就跑了，对不对？能够待三个月，而且你知道吗？能够待三个月，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年近老迈了，怀孕六个月。接待玛利亚三个月，想想看，在座这个有生过孩子的姊妹都知道，当怀孕生孩子 ，baby 在里面就有几公斤了，再加上羊水各种东西，可能有十几二十斤了，对不对？这样的一个老人家，他哪来的这么大的爱，去服侍这个年幼的，接待他，让他在他家里面。不但住在他家里面，而且还住得很舒适，对不对？能够住三个月之久。换作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待哪个弟兄姊妹，到年轻的弟兄姊妹到我们家里面住一住呢？可能我们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很愿意接待一些、啊、那些就是很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很愿意接待那些啊属灵的长辈啊，接到他家里觉得哇，这个某某弟兄或者哎呀来到我家里面，觉得怎么样，蓬荜生辉呀、啊，一定会带来神的祝福。我有好多是这个圣经的问题呀、啊，可以抓住机会来问一问，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接待他了没问题，对吧？想想看，如果一个年幼的一个姊妹啊，你会愿意接待吗？或者年幼一个弟兄肢体，你接待他三个月、啊？所以你看见说，在伊丽莎白的身上呢？有着今天在神儿女身上应该有的所有的生命的特质。那么你看到没有，不仅仅讲到说他有这个信心，他有一个能够接待，有个爱能够供给玛利亚，以至于后来玛利亚，当玛利亚与他同住三个月以后呢，他能够，我绝对相信他因着与伊丽莎白的同住，伊丽莎白的这种接待，伊丽莎白给他的这种生命的供给，伊丽莎白给他的鼓励，他的预言帮助玛利亚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能够把这个肚子中的胎儿能够生下来。当然我们知道也有约瑟的这方面，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伊丽莎白的这个工作呢，他的作用呢实在是非常的大。有人讲到说，他说你看伊丽莎白的儿子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人世间，他来干什么呢？他来为主耶稣开路，成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 然后呢，这个伊丽莎白像什么呢？自己约翰像主耶稣，是主耶稣开路先锋。这个伊丽莎白呢，像不像玛利亚的开路先锋呢？是，虽然他这么多年了没有生育，他可能当时不明白，你知道吗？人在受痛苦当中的时候，特别是一个人敬畏主，然后有很多苦难临到的时候了，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举一个例子，好像我们最近啊、那个家庭组长啊，在想要读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这是全世界仅次于圣经发行量的这本书啊。我们怎么来看这本书？觉得这本书呢，给历史历代的弟兄姊妹带来许许多的帮助。我们怎么来看这本书？你知道写《天路历程》的这本书的作者叫本人约翰，他写这本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呀？在监狱当中，在受苦当中。我请问你，你知道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知道说这本书将来要成为历史历代弟兄姊妹们的祝福吗？他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他能够知道的话，他在监狱当中边写边美滋滋的，你看我现在主借着我写这本书，将来要成为全世界仅次于圣经第二发行量的书，能够给历史历代的弟兄姊妹带来祝福的书，他觉得我受苦怎么样？很值得。我觉得我这个受苦，哎呀，太美了，因为能够为主做见证，然后被主所使用。伊丽莎白不是的，对吧？他不是的，他在那里受苦。然后呢，当我绝对相信，当玛利亚来的那一刻呢，他明白了；当他怀孕的那一刻，当施洗约翰这个神借着加百列向他丈夫所说的施洗约翰将来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明白了，原来神这么多年，在人看来好像被苦待了，好像被冤枉了，他没有自己生育，他知道说原来神这样预备他是为了让他能够成就一个伟大的一个事实，就是事情，就是能够把施洗约翰从他身上出来，能够成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能够使当时的悖逆的以色列人百姓的心来归向主，让主在他们能够有路可走。哎呀，你想想啊，这就太宝贵了，对吧？这样的信息实在太宝贵了。所以呢，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今天哎呀，我们有机会来看伊丽莎白，我们实在是被激励，我们实在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姊妹太宝贵了。虽然呢，他好像被隐藏起来的，好像我们看他的时候呢，好像熟视无睹，好像觉得好像没有让他存在一样的。但是感谢主，神实在是在历史历代兴起他自己的见证人，兴起他自己的使女与仆人，让我们今天可以来跟随来效法。我很感谢主。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的非常的感恩。一方面呢，感谢我们能够认识主，另外一方面呢，真的非常感谢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仅有圣经里面这些属灵的伟人，更是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许许多多前面的这些长辈们，他们给我们有很多美好的榜样。比如说讲到这个接待人也好，讲到这些信心也好，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属灵的长者，他们都给我们这方面的帮助与教导。但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说，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些伟大的见证人，让我们可以来效法，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学习，来跟随我们的主，好叫主自己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去，不仅仅能够让福音朋友接触到我们，他们能够得到生命，他们能够离弃罪恶归向永生神，也让我们稍微所接触到这些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我们的存在，他们可以这种软弱的灰心的能够被扶持起来，那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能够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扶持，找这条道路。我们感谢主。我们接下来我们有点祷告。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个恐慌的日子里，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聚集，让这些人心惶惶的时代，让我们可以来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知道说，主啊，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不仅仅将你自己宝贵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也更是将 这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围绕在我们，主啊，借着读他们的事迹，主啊，我们再次被激励，我们也是门里拣选的一般人，我们有你自己的生命在里面，主啊，赦免我们在过往日子里面不能够传扬你，不能够见证你自己的美好，我们真的巴不得透过这一些的话，主啊，你来再一次来点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主啊，能够到处显扬因为认识你而有的香气，好叫我们在地上不白占地图，能够生扬众多遍满地面，好叫你自己的见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叫做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教会，以致我们可以装饰整齐迎接你自己的再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